当神开始叫你深刻检视你的内心，一定会让你坐立难安。神说：“乔伊斯，你说你原谅了，为什么每次看到那个人就转身离开？”我知道答案很肯定，但我还是要问你有没有被人伤害过？
有。
被人占便宜？
有。
被利用、被侵犯、被抹黑、被欺骗？
有。
被愚弄、被欺瞒？
有。
你有没有全心全力帮助过某个人，而你需要对方时，对方却抽不出时间？
有。
很难受，对吧？我可是为了你赴汤蹈火。要是我想真正做一个好的基督徒，我必须好好反省说，神啊，如果我期待得到对方的回报，那么我究竟是真心想帮助对方，还是为了累积我将来的人脉资本？我们诚实面对自己好吗？别再只是做做表面功夫了，让我们今天就深入问题的核心，一了百了。圣经上找不到比约瑟更好的例子。你可能听腻了约瑟原谅他哥哥们的故事，但是他的故事真的很美妙。哥哥们嫉妒约瑟，因为约瑟是爸爸的宠儿。他得到一件彩衣，色彩鲜艳而美丽，让哥哥不高兴。此外，约瑟还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他地位比哥哥高，他们都要向他下拜。约瑟又年轻又愚蠢，蠢到把这个梦跟他的哥哥讲。约瑟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不成熟，他并没有恶意，但哥哥们却恨他。圣经明讲说，哥哥们恨他，把他卖给奴隶贩子，本来打算要杀他，回家再告诉爸爸他是被野兽杀掉的，最后决定把他卖了，但是告诉爸爸约瑟死了。他们在约瑟的彩衣上沾了血带回家，奴隶贩子之后把约瑟卖给一个有钱人，他叫波提乏。波提乏的妻子对约瑟有意思，约瑟在神的面前保持他的正直，他为此不计代价。我再说一次，约瑟在神面前保持他的正直，他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。再说一次好了。必须有更多人遵守正直的生活原则，就算代价再大也不愿意妥协。对教会和全体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而言，妥协实在是有损我们的名声，这叫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怎能信得过我们？试探你的人一看到你妥协了就怨恨你，他们渴望有一个坚守原则的人，渴望有一个榜样。所以我再说一次，约瑟保持他为人正直的原则，不顺着夫人的意思与他同情，约瑟拒绝他，他就抹黑约瑟，说约瑟想非礼他。于是波提乏把约瑟关进牢里，一关就是13年，只因为一项莫须有的罪。约瑟的遭遇可真是曲折坎坷。约瑟在牢里遇见一个酒正和一个善长，他们两个也被关起来。这两个人是法老宫里的酒正和善长，他们想洗清罪名，回到皇宫里工作。他们做了一个梦，于是约瑟为他们解梦，也因为这样他们就出狱了。约瑟曾经对他们说，别忘了我。你猜怎么样？他们忘了他，把约瑟丢在牢里。但是后来法老做了一个梦，约瑟替他解梦，于是法老把他接到宫里。 如果你熟悉圣经，你大概就知道他从坑里到宫里成为埃及第二有权势的人。后来约瑟总算得到机会能报复他的哥哥们，向他们报仇，可是这样做不符合约瑟的本性，于是他原谅了哥哥们，并照顾他们的后半辈子。约瑟说过一句话，但愿我们能体会，这有点难以下咽。他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。换句话说，神允许这件事，是为了让约瑟能更加成熟。让我告诉你吧，好时光不会让人长大，好时光令人享受，困难才会让我们长大。如果你曾经历尽艰辛，如今平安无恙，你就能回头说，就是那个时候我成为男人或女人，我那时在主里长大。因为当你遇到困难，那的确是考验。明天要讲的信息之一，就是把你的考验变成见证。你一定要记得，见证总是始于考验，考验在先。很多人遭遇了考验之后，光是抱怨个不停，从来没机会做见证。平安无事的时候，我们都热爱耶稣，爱主爱得不得了，兴高采烈地赞美他，在工作上升迁，追到好男人，不管我们想要什么，我们都得到了，或是甩掉负心汉之类的。神会考验我们，他用困难考验我们。来读几处经文，看看我们能不能守他的诫命，我们在低谷的时候能不能像在山顶上一样爱他。神考验我们，是因为他希望使用我们每一个人。神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和安排，现场没有人不在他的计划中。神有一个计划，而且他需要你们每一个人。要是你以为光靠几个传道人在讲台上或电视上讲道就能赢得世人，那你就错得太离谱了。因为大多数需要耶稣的人不会来教会，也不看基督教节目，除非他们的电视机坏掉了不能转台。还真的有人曾经这样告诉我，说他吓得魂飞魄散。他说当时是半夜，他吸大麻吸到忙了，一打开电视就看到我，他不想听我说话，试着想转台可是办不到。他说遥控器上唯一能用的按钮就是把音量调大，于是他去拿新的电池装进遥控器，但是依然没有用，就是摆脱不了我。等我的节目一结束，遥控器就恢复正常了。他说他立刻就跪在地上开始忏悔，然后得救了。可是大部分需要基督的人，或许是你身边的同事、社区里的邻居，或你常去的超市的店员。每一位信徒都蒙受神的呼召，要过幸福丰盛的人生，但是远远不止如此。你还要向别人分享神为你做的事。如果你有顾虑说，我不会传福音，我不会说话，说真的，我认为我们应该多多闭上嘴巴传福音。我们需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，我们要拿出基督徒的样子。如果你在工作上受到别人不公平的对待，你该怎么办？你知道他们对你不公平，他们也知道突然间他们需要帮忙，而你第一个就挺身而出，说我愿意帮你的忙。你知道的，没什么比你在敌人遇难时对他们伸出援手更叫他们难堪的。 没什么比你去爱你的敌人更叫魔鬼生气的，因为你一旦开始这么做了，魔鬼就失去对你的掌控。我们唯一的阻碍是我们的感觉。我感觉，但你知道吗？感觉不是一切，感觉只是你的一部分，你不必让它成为你的全部。就算你感觉不想做，你还是能做正确的事。阿门。让我再说一次，就算你感觉不想做，你还是能做正确的事。老天，如果我感觉对了才去做，我们麻烦就大了，你说呢？好。保罗受伤过好几次，这里有一段经文实在写得很好。提摩太后书4:9-17，保罗说，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，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的享乐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，格勒士往加拉太去，提多往达马太去，看来所有人四散各地了。神呼召我开始带查经时，我也遇到过这种事。我当时所待的那间教会不欢迎女性参与侍奉，我不觉得哪里有问题，既然神呼召我，我就照着他的意思做。但是朋友们弃我而去，他们到处四散了，忽然之间我成了众人茶余饭后的话柄，教会把我们赶出去，我们失去朋友，亲人和我们切割。如果你想被神使用，必须做好准备，心甘情愿付出代价，因为那不一定都很容易。我听到掌声不是很大，你们好像不是很确定想不想被神使用。神啊，使用我吧，前提是感觉舒服良好。保罗说，独有路加在我这里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。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，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，那些书也要带来，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。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，这边请注意听，但那与我无关，因为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，这是天大的自由。这个人对我真的很差劲，但是我不需要在乎，甚至不需要挂念，我只管为他祷告，把他交给神，神会处理他，神会处理的。保罗说，你也要防备他，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，我初次申诉，没有人前来帮助替我说话，竟都离弃我。注意这句，但愿这罪神不归于他们。看看，这是何等大的信心！反观我们今日又是如何？不管我今天到任何地方、任何教会或大大小小的会场讲这篇信息，到最后，当我请观众站起来领受祷告，原谅某个人，从来没有少于80%的观众起立。我传道42年来都是这样。我今晚就来测试你们诚不诚实。但你知道吗？这很可怕，也令我好担心。因为神说，唯有团结合一，我们才有力量。神说，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免得在我们生命中给魔鬼留了地步。所以我的书，书名叫《帮自己一个忙，原谅》。你以为你在帮敌人一个大忙，其实你没有，他们根本不在乎。可是当你原谅他们，开始为他们祷告，神会向他们启示真理，他们就有机会认罪悔改，他们或许就能得救，不再失丧。这才是我们的职责，我们是神的小帮手。回头看16节，我初次申诉，没有人前来帮助替我说话， 尽都离弃我，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，唯有主站在我旁边。所有人都遗弃他，但是神从不遗弃我们。神不会遗弃我们，我们不能一边生敌人的气，一边跟神建立亲密关系，同时期待神给我恩惠，那样是行不通的。每当神吩咐你，他是认真的。神吩咐我们做每一件事都是为我们好，不是为他，是为了我们。所以如果神要你守十一奉献，不是因为他需要，是为了我们。他为我们隐藏了奥秘，为我们预备帮助。当神叫你原谅你的敌人，不论他们对你多差，都要为他们祷告，祝福他们。他是认真要我们这么做。我们要是不做，就会伤到自己。我们一旦照做，就能看见神给我们的恩惠，他所赐的奖赏会大大的超越敌人对我们所做的。我几乎能听见你们说，你不知道他们对我做什么。你不知道他们对我做什么。我是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我父亲对我做的。我知道我花了很多年仇恨他，结果只是让我苦读，变成难相处的人。你心里有什么，就会对别人发出什么，不是吗？我说，你心里有什么，就会对别人发出什么。有时候你甚至察觉不到你发出来的苦毒、怨恨，以及你摆出来的姿态，像我就是那样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以为已经原谅了我父亲，直到神要我帮他。我还斥责神，以为他是魔鬼。是真的，我还以为神绝对不会叫我这么做。他们住在密苏里州东南部，神说把他们搬过来，照顾你父母直到他们过世。我心里有这么做的意愿吗？我全身上下没有一个细胞愿意花一毛钱在他们身上。我不想帮他们，不想见他们，不想给他们，通通不想。但我告诉你，那是我帮过自己最大的一个忙，这辈子最大的。很多人会笑我这样说，但这是事实，神也知道，所以我没必要假装。我父母很老了，所以我想反正顶多照顾个一两年而已吧。想不到我们这家人还真长寿。我母亲活到90岁才过世，我还照顾阿姨，她也活到90岁。我父亲活到86岁，我一个祖父活到102岁。我查了一下数据，看有多少人活超过100岁，结果只有总人口的2.02%活超过100岁，其中大多是女性。数据还说，一个人活得长寿有2项因素：一，你是女性；二，你们全家人都很长寿。所以我猜我暂时不会离开。请你和我想想看，这是不是你第一次听到关于原谅人的信息？你可能听过，我不知道，20-30次了吧，看你在教会有多久，你至少一年会来1-2次吧。你到底在气谁？你还在挂念谁对你不好？你在苦读什么？要知道，苦读是一种狡猾的小东西。好比说，我原谅他了。基督徒常以为只要祷告说我原谅你就够了。你们都知道我的意思吧？ 好比说，主啊，我原谅他。好，我在这里准备了一个小测验。你认为你原谅某人吗？当你听到那个人蒙福，你怎么想？或者是当你听到别人在赞美那个人，哎，我跟你说，那个人真好，你听了，是吗？我看他没那么好吧，不是吗？当神开始叫你深刻检视你的内心，一定会让你坐立难安。神说：“乔伊斯，你说你原谅了，为什么每次看到那个人就转身离开？为什么一听到那个人有福，你就起鸡皮疙瘩？”你会祈求使他们蒙福吗？前几天我跟某个人谈话，他很显然还在为了另外一个人很久以前的行为感到生气。他希望我生气，我说我才不气那个人。我的人生有原则，我才不要生气。后来我花了半小时说服他也不要再生气，但问题是，和我谈话的这个人根本不明白自己心里其实还没有原谅。想想看苦读这回事，说真的，如果你把苦的东西放进嘴巴，你会仔细想想看，当你对某人怀抱着苦读，而你听见对方蒙福，你脸上也会有一样的表情，像这样。难道不是吗？你甚至会像这样舔一舔嘴唇。我敢说你们都会这样。但是我用主的爱来爱你。啊，我最受不了这个。还记得以前牧师常常叫大家这样讲，牧师最爱叫大家做一些他们自己不想做的。当时有个女孩，她对我很过分，乱传关于我的谣言，要去说我用主的爱来爱你时，我第一个就看到她。圣灵当场对我说：“快点说出口。”想拆除坚固营垒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克服困难。经文讲的很简单，如果我们不饶恕敌人，神就不饶恕我们。这是圣经上最简单的基本原则。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；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。马太福音六章说：“你们不饶恕人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。”神如果不饶恕我们，我们与神的关系就起了疙瘩，人生会因此过得一塌糊涂。我老实告诉你，我花了很多年对很多事情怀抱愤怒。如果你不小心，时时刻刻都会有让你生气的事，别再浪费时间了。我希望你离开这场聚会以后，能够说：“我知道了，到此为止，我不会再浪费生命中任何一天生任何人的气了。”阿们。有谁需要这篇信息？很好。想要过加倍有力量的人生吗？那就开始活得没有愤怒，放下冒犯，看看神会为你做什么。知道他为什么奖赏你吗？他知道原谅很难，但你只管等候他为你伸冤。伤害你的人永远逃不掉。 神一定会报应他们并补偿你，前提是我们按神的道路走，学会尽快原谅，才不会掉入愤怒的陷阱。我们要饶恕敌人，为敌人祷告，那不只会改变他们，更会大大改变我们。我们放开敌人，神就能对付他们。我们无法改变他们的行为，但神可以。